耶稣的洗礼与罪的赎罪。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七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主 God 的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有人仍然受罪之苦吗？我们对罪的束缚结束了吗？是的。我们的主 God 耶和华为所有人切断了罪的枷锁。所有在罪之下劳苦的人都是奴隶，他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还有人仍然受罪之苦吗？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与罪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将断不再受罪之苦。当耶稣救赎我们的时候，我们对罪的束缚就结束了，所有的罪都在那时结束了。我们所有的罪恶都被他的儿子赎罪了。主 God 通过耶稣偿清了我们所有的罪，他使我们永远自由。你知道人们因自己的罪遭受了多少痛苦吗？他从亚当和夏娃时代开始，人类遭受从亚当那里继承的罪，但我们的主 God 立了一个约，记载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个约是他要拯救所有的罪人。他说，人类将通过耶稣基督的牺牲，借助水和圣灵，从罪恶中得到救赎。而且，当时间到了，他差遣我们的救主耶稣来住在我们中间。他还应许要差遣施洗约翰在耶稣之前，他也信守了他的诺言。马可福音一章一到八节，主 God 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罪除去。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福音的见证者和先行者。施洗约翰是谁？最后的大祭司和全人类的代表。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已经受洗了，洗礼意味着被洗净、被埋葬、被浸没、被传给。当耶稣受洗时，主 God 的义就应验，义在希腊语中是 dikaiosyn， 意思是公义，也有最恰当、最适宜的意思。耶稣受洗是为了让他以最恰当和最适宜的方式成为救主。因此，那些相信耶稣的人通过相信耶稣的洗礼的水、十字架和圣灵而获得来自主 God 的救赎恩赐。在新约中，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位大祭司。让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一零到一一节。圣经说施洗约翰是人类的代表，而作为新约时代的大祭司，他将世上所有的罪都传给了耶稣，从而执行了旧约中的大祭司职责。耶稣直接为约翰做了见证，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一三到一四节中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 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因此，为耶稣施洗的施洗约翰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也是最后一位大祭司。圣经在旧约中也见证了约翰是亚伦的后裔，路加福音一章五节，历代志上24章10节。那么为什么约翰独自住在旷野，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呢？为了担任大祭司的职责，而施洗约翰作为人类的代表，又不能生活在人中间。于是他向人们呼喊，悔改吧，毒蛇的种类，并为他们施洗，以结出悔改的果子，使人们归向耶稣，耶稣将除去他们所有的罪。施洗约翰为了我们的救赎，将世人的罪转嫁给了耶稣。两种洗礼。施洗约翰为什么要给人施洗？带领人们悔改所有的罪，并相信耶稣的洗礼以获得救赎。施洗约翰给人们施洗，然后又给耶稣施洗。第一个是悔改的洗礼，呼吁罪人回归主 God。 许多听到主 God 通过约翰说的话的人都抛弃了偶像，回到主 God 的身边。第二次洗礼是耶稣的洗礼，是将世上所有的罪都传给耶稣的洗礼。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是为了成全主 God 的义。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将所有人从罪中拯救出来，马太福音3章15节。为什么约翰必须给耶稣施洗？为了抹去世人的罪，主 God 必须让约翰将所有的罪转移到耶稣身上，以便信耶稣的人能够得救。施洗约翰是主 God 的仆人，他的工作是帮助全人类洗去他们的罪，他是见证救赎福音的人类代表。因此，约翰不得不独自生活在旷野。在施洗约翰的时代，以色列人民全都腐败堕落到了骨子里。因此主 God 在旧约圣经马拉基书4章5到6节中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主 God 的眼中，所有敬拜耶和华的以色列人都是败坏的。在他面前没有人是义人。圣殿的宗教领袖，例如祭司、律法师和文士，特别腐败到了骨子里。以色列人和祭司没有按照主 God 的律法献祭，祭司们放弃了按手和血的献祭，这是主 God 教导他们用来赎罪的。据记载，马拉基时代的祭司已经放弃了仪式中的献祭、按手和献血，因此施洗约翰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于是施洗约翰出去到旷野喊叫，他说什么？马可福音1章2到3节记载，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来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旷野里的声音呼喊人们接受悔改的洗礼。圣经中所说的悔改的洗礼是什么？这是施洗约翰所呼喊着的洗礼。这洗礼呼召人们回到耶稣，使他们相信耶稣会除去他们所有的罪并得救，这是他们必须相信的。悔改的洗礼是为了引导他们得救。悔改并受洗，耶稣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受洗，除去你所有的罪。施洗约翰的呼求是，耶稣要背负世上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受审判，拯救所有人，使他们回到主 God 那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马可福音1章8节，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意味着洗去你所有的罪。洗礼的意思是洗。耶稣在约旦河的洗礼告诉我们，主 God 的儿子因此受洗， 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来拯救我们。因此，我们要转离罪并相信他，他是除去所有人罪恶的羔羊。这就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救赎福音。大祭司为罪赎罪的任务。谁预备了救赎之路？施洗约翰。以赛亚先知曾预言过，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以赛亚书四十章两节。耶稣基督无一例外地背负了你我和所有人的罪恶，原罪、现在的罪，甚至未来的罪，都通过他的洗礼被洗去了。他救赎了我们所有人，我们都应该了解救赎，要从我们所有的罪恶中得救，我们必须相信福音。福音指出，施洗约翰通过洗礼的方式将所有罪都传给了耶稣。认为因为主 God 就是爱，即使我们心里有罪，只要信耶稣就可以进天国，这是一种误解。为了使我们所有的罪得到救赎，我们必须相信他的洗礼。施洗约翰通过洗礼将世上所有的罪转嫁到耶稣身上。施洗约翰正是通过水将人类所有的罪都传给了耶稣。主 God 为拯救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差遣约翰来到这个世界。主 God 的使者施洗约翰被派来担任国王的使者，他通过洗礼将世上所有的罪转嫁给了耶稣。他成为了全人类的大祭司。主 God 告诉我们，他派了他的使者施洗约翰来给我们，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在你前面意味着在耶稣面前。他在耶稣之前派约翰去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为了通过洗礼将世上所有的罪传给主 God 的儿子耶稣身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这就是他的意思。是谁为我们预备了道路，使我们能够得到救赎并进入天国？施洗约翰，你是指耶稣，我是指主 God 自己。因此，当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这是什么意思呢？谁来预备我们的道路，使我们能够上天国？施洗约翰将我们所有的罪转嫁给耶稣，使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洗净了所有的罪。他的任务是通过为耶稣基督施洗来转嫁罪。是耶稣和约翰使我们能够相信真理并获得救赎。我们的救恩取决于什么？这取决于我们是否相信主 God 的儿子耶稣的作为，以及主 God 的使者已将世上所有的罪转嫁到他身上这一事实。我们都应该知道罪恶被除去的福音。主 God 父首先派遣了给他的儿子施洗礼的使者，并且指定他为人类的代表。这样，他就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主 God 差遣他的仆人施洗约翰去给他的儿子施洗，以便施洗约翰能够为那些相信他儿子的人预备救恩的道路。这就是耶稣受洗的原因。耶稣从施洗约翰那里接受的洗礼是救赎，通过这种洗礼，人类所有的罪恶都传给了耶稣，从而使所有人都能相信耶稣并进入天国。甚至人类未来的罪也通过洗礼传给了耶稣。耶稣和施洗约翰一起为我们预备了通往天国的道路。就这样，主 God 通过施洗约翰揭示了救赎的秘密。作为我们每个人的代表，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以便我们相信我们的救赎并上天国。他通过洗礼将所有罪都传给了耶稣，这是救赎的喜乐消息，福音。施洗约翰为何诞生？我们可以通过谁相信耶稣？施洗约翰。 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写道，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必须仔细阅读圣经。主 God 为何在耶稣之前派遣他的使者？为什么施洗约翰比耶稣早出生六个月？我们必须了解圣经的全部内容。旧约中有一节是关于大祭司亚伦的事工的。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和他的儿子们被主 God 高立为祭司。其他立位人在他们手下工作，给他们带来各种器具，搅拌面包等的面糊，而亚伦的儿子们则在帐幕内献祭。因此，亚伦的儿子们被高立为自己分担同等的工作，但在赎罪日，即七月初十这一天，只有大祭司为他的百姓献上赎罪献祭。在路加福音一章五节有一个关于施洗约翰的血统的故事。我们必须正确理解这位主 God 的使者才能正确理解耶稣。我们往往会想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但忽略了很多关于在他之前来的施洗约翰的事情。我想帮助你们理解这一点。主 God 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马可福音一章一到二节。天上的福音总是从施洗约翰开始。当我们很好地理解施洗约翰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并相信耶稣救赎的福音。这类似于听取我们派遣到世界各地的大使的意见，以了解各国的情况。当我们认识施洗约翰时，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主 God 的救赎。然而，可惜的是，如今有这么多基督徒看不到约翰的重要性。主 God 差遣施洗约翰并不是因为他感到无聊，没有别的事可做。新约四福音书在讲述耶稣的救赎之前都讲了施洗约翰。但今天的福音传道人完全无视施洗约翰，并告诉人们只要相信耶稣就能得救。事实上，他们正在引导人们一生都过着罪人的生活，最终下地狱。如果你只是相信耶稣而不理解施洗约翰的角色，基督教对你来说就变成了另一种宗教。如果你不知道真理，你如何能从罪中得到救赎呢？那是不可能的。救赎的福音既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容易。很多人认为救赎在于我们对十字架的信仰，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如果只相信定十字架，而不知道罪转嫁的真理，再多的信仰也无法带来彻底的救赎。因此，主 God 派遣施洗约翰来让世人知道救赎是如何完成的，以及耶稣将如何除去世人的罪。只有我们知道真理，才会明白耶稣是那位背负我们所有罪的主 God 之子。施洗约翰告诉我们救赎的真理，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来见证耶稣是主 God 的，以及当光降临到这个世界时，人们如何不会接受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也证言施洗约翰是通过给耶稣基督施洗来预备救赎福音的那个人。如果没有施洗约翰关于救赎的见证，我们怎么能相信耶稣呢？我们从未见过耶稣，而且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怎么可能相信耶和华 Yahweh 呢？世界各地有如此多样化的宗教，我们怎么能认识耶稣基督呢？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其实是主 God 的儿子，他将世上所有的罪都背负在自己身上，从而救赎了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审视旧约，从一开始就找到救赎的话语，并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必须获得正确的知识才能正确的相信，没有真正的知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为了相信耶稣并得救，我们必须了解施洗约翰所见证的救赎福音以及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要对基督有完全的信心，我们必须了解救赎的真理。因此，正如耶稣所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我们必须知道在耶稣里救赎的真理。圣经中的证据。四福音从哪一点开始？从施洗约翰的出现开始。让我们继续探索圣经中所有救赎的证据。让我们揭开四福音书中关于施洗约翰的说法，关于他是谁，为什么他被称为人类的代表或最后的大祭司，以及世界上所有的罪如何通过施洗约翰转嫁到耶稣身上，以及耶稣是否将所有罪背负到自己身上。所有四福音书都以施洗约翰开始。约翰福音一章六节告诉我们福音中最重要的因素。他告诉我们是谁完成了将世界上所有的罪传给耶稣的任务。有一个人是从主 God 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约翰福音一章六到七节。他说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并且他要就是为光做见证。光就是耶稣基督，这意味着约翰要为耶稣做见证，以便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他相信。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七节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主 God 的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约翰的血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约翰是全人类的大祭司。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是施洗约翰把世上所有的罪传给了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一章中，路加正在谈论施洗约翰的血统。让我们来看看吧。路加福音一章一至十四节说，提阿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主 God 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主 God 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路加详细告诉我们约翰的血统。耶稣的门徒路加从一开始就解释了约翰的血统。路加向一位名叫提阿非罗的男人传授了福音，这个男人来自不同的文化， 并且不认识主 Lord。 因此，为了教导他有关罪人救主耶稣的知识，路加认为他需要详细解释施洗约翰的血统。在路加福音一章五到九节中，他叙述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主 God 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主 God 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在这里，撒加利亚按照祭司的习俗侍奉主 God 时，发生了一起事件。路加清楚地见证撒加利亚是亚伦的后裔。那么撒加利亚属于哪个班次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解释说，撒加利亚按班次在主 God 面前供祭司的职分。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对撒加利亚非常了解，以至于他通过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解释了救赎的福音。因为我们也是来自不同种族的外邦人，如果不一步步详细的解释，我们就无法理解耶稣的救恩。让我们找出细节是什么。施洗约翰是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所生，以利沙伯是亚伦的女儿之一。现在，让我们看看撒加利亚和约翰的血统。施洗约翰的血统。施洗约翰是谁的后裔？亚伦，大祭司。要了解施洗约翰的血统，我们必须阅读旧约历代志上24章1到19节。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死在他们父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供祭司的职分。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同着大卫将他们的族弟兄分成班次。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比以他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分班如下：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16个族长，以他玛的子孙中有8个族长，都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主 God 面前做首领的有以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做书记的利未人拿坦叶的儿子是玛雅，在王和首领与祭司撒都、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并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记录他们的名字。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在以他玛的子孙中取一族。撤迁的时候，第一撤出来的是耶和雅利，第二是耶大雅，第三是哈林，第四是梭林，第五是玛基亚，第六是米雅民，第七是哈哥斯，第八是亚比亚，第九是耶稣亚，第十是释迦尼，第十一是以利亚什，第十二是亚金，第十三是胡巴，第十四是耶士比亚，第十五是毕加，第十六是因麦，第十七是西西，第十八是哈庇西，第十九是皮他西亚，第二十是以西结，第二十一是雅金，第二十二是加莫，第二十三是地莱雅，第二十四是马西亚。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主 God 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我们再读一遍第十节：第七是哈哥斯，第八是亚比亚。在这里，大卫给亚伦的每个儿子分配了抽签，以便按顺序献祭。众所周知，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主 God 在以色列人面前任命摩西为他的代理人，亚伦为圣物的大祭司。所有其他的利未人都归祭司管理，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负责在主 God 面前的一切献祭。在大卫指定抽签系统之前，作为亚伦后裔的祭司们每次都必须抽签，这造成了许多混乱。因此，大卫通过安排各个班次来整理系统。从亚伦的孙子开始，共有24个班次，第八个是亚比亚。经上说，亚比亚班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是亚比亚班里的。所以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都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这是撒加利亚，亚比亚班的祭司，他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我们从圣经中得知，他们过去常常在自己的家庭内结婚。如你所知，雅各娶了他舅舅的女儿为妻。这是对一个非常重要的血统的解释。经上说，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所以他绝对是亚伦的后裔。谁？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这是解释耶稣的救赎、施洗约翰的事工以及将世人的罪传给耶稣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亚伦的子孙才能担任祭司。旧约时代谁能担任大祭司呢？亚伦和他的后裔。那么圣经哪里规定亚伦的子孙应该担任祭司呢？我们来查一下，在民数记20:22-29中，以色列全会众从加迪斯起行，到了何尔山。耶和华耶位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原文作本民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耶位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出埃及记记载了主 God 的律法，说大祭司的儿子应该担任大祭司，就像他们的父亲成年后所做的那样。出埃及记28:1-5，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主 God 明确指定摩西的兄弟亚伦担任祭司。祭司职位不对任何其他人开放，因此主 God 命令摩西任命亚伦为大祭司，并按照主 God 所规定的为他准备合适的服装。我们断不应该忘记主 God 的话。出埃及记29:1-9说，你们要这样行，使他们分别为圣，圣洁，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并无酵饼、调油的无酵饼、抹油的无酵薄饼，要用小麦粉做。你要把它们装在一个篮子里，并把它们和公牛、两只公绵羊一同抬进篮子里。你要领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用水给他们洗澡。 然后你要给亚伦穿上衣服，给亚伦穿上外衣，穿上以弗德外袍，穿上以弗德，穿上胸牌，给他束上精心编织的以弗德带子。你要把头巾戴在他头上，把圣冠戴在头巾上。你要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然后你要把他的儿子们带来，给他们穿上外衣。亚伦和他儿子们要给他们束上腰带，给他们戴上帽子。圣职将属于他们作为永久的法令，你们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分别为圣。亚伦和他儿子们给他们束上腰带，给他们戴上帽子。圣职将属于他们作为永久的法令，你们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分别为圣。主 God 明确规定，只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才能被祝圣，永久担任圣职。当他特别说永久的法令时，即使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这句话仍然成立。因此路加深入的解释说，撒加利亚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当撒加利亚在主的圣殿里，在主 God 面前担任祭司时，一位天使出现并告诉他，他的祈祷已被垂听，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将为他生一个儿子。撒加利亚不敢相信这一点，说道，我的妻子已经年事已高，怎么能生儿子呢？因着他的疑惑，主 God 让他暂时哑巴，以证明主 God 的话是真的。在适当的时候，他的妻子怀孕了，过了一段时间，童贞女玛利亚也怀孕了。这两件事都是主 God 为我们的拯救所做的准备工作。为了拯救败坏的人类，他不得不差遣他的仆人约翰，并让他的独生子耶稣降生到世上。因此主 God 让他的儿子接受约翰的洗礼，以传承世上所有的罪恶，使那些相信他的人得救。主 God 的特殊设立。主 God 在耶稣面前为救赎工作预备了谁？施洗约翰。主 God 在耶稣之前预备了施洗约翰降生到这个世界。施洗约翰的降生是为了给耶稣施洗礼，并将世上的所有罪过都传给他。大祭司的后裔必须献上赎罪牺牲，以履行主 God 在旧约和新约中所立的约，以便耶稣救赎的福音能够被正确的相信和实行。在出埃及记中，主 God 将他的律法和约定赐给以色列，包括主 God 的律法管理帐幕中献祭事工的律法、祭司的服装、献祭的细节以及祭司职位传承祭司儿子的规定，都详细说明了。主 God 任命亚伦和他的后裔永远担任大祭司，因此亚伦的后裔都可以献祭，大祭司只能来自亚伦的家族。你知道情况如何吗？但在亚伦的众多后裔中，主 God 却拣选了一位名叫撒加利亚的祭司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他曾说过，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当主 God 告诉撒加利亚他将使以利沙伯生一个儿子，并给他起名叫约翰时，他非常惊讶，在主 God 的命令下，他变得哑巴，直到儿子出生并命名。事实上，他的家里生了一个儿子。当按照以色列的习俗给孩子起名字时，他们打算以儿子父亲的名字给儿子起名字。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 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主 God。 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路加福音一章57-66节。撒加利亚当时是哑巴，到了给孩子起名的时候，亲戚们建议给孩子起名叫撒加利亚，但他的母亲坚持认为他的名字应该是约翰。这时亲戚们说，家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孩子应该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当以利沙伯坚持要这个名字时，亲戚们就去找撒加利亚，询问孩子应该起什么名字。撒加利亚还不能说话，他要了一块写字板，写下了约翰。所有的亲戚都对这个不寻常的名字选择感到惊讶。但命名之后，撒加利亚立刻张开了嘴。他赞美主 God， 被圣灵充满，并且发预言。路加在撒加利亚家里讲述了施洗约翰的诞生。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在主 God 的特别设立下，人类的代表施洗约翰由亚伦的后裔撒加利亚所生。主 God 通过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完成了对人类的拯救。通过相信约翰和耶稣基督所进行的救赎工作，我们从所有的罪中得救。耶稣的洗礼。耶稣为何接受约翰的洗礼？为了除去世上的所有罪。施洗约翰作证说，耶稣是主 God 的儿子，他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他就是施洗约翰，主 God 的仆人，为我们的救恩做了见证。这并不意味着主 God 没有亲自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主 God 通过他在教会中的仆人，并通过他所有得救子民的口来工作。主 God 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除去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耶位手中加倍受罚。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主 God 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2，以赛亚书8节。你们不再是罪人了，我已经赎清了你们所有的罪恶，战争也结束了。因此救赎福音的声音不断向我们呼喊，这就是所谓预备好的福音。当我们了解施洗约翰的工作时，当我们真正了解世上所有的罪都通过施洗约翰转嫁到耶稣身上时，我们都可以从罪中得到释放。四福音书都告诉我们有关施洗约翰的事。旧约最后一位先知也为主 God 的仆人施洗约翰做见证。新约以施洗约翰的诞生和罪通过他的转嫁开始。那为什么我们称他为施洗约翰呢？这是因为他为耶稣施洗。洗礼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传给、埋葬、被洗，与旧约中按手按手相同。在旧约中，当一个人犯罪时，他通过按手在赎罪祭上，将罪转嫁到赎罪祭的头上。赎罪祭是无瑕疵的祭物，祭物就与这些罪一起死了。按手的意思是传给。因此，按手和洗礼有相同的东西，但名称不同。那么耶稣的洗礼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洗礼是在主 God 的定旨中赎罪的唯一途径。在旧约中，罪人必须把手按在祭物的头上，按手才能将罪转嫁到祭物的头上。然后他们必须割断他的喉咙， 祭司们把血拿来涂在燔祭坛的四角上。这是赎罪日常罪的方法。那么，他们是如何为每年的罪行赎罪的呢？大祭司亚伦为以色列众民献祭，因为施洗约翰是亚伦家所生的，所以他当大祭司是适当的。主 God 也照着救赎的应许，预定他为最后一位大祭司。施洗约翰是全人类的代表，也是全人类最后一位大祭司，因为旧约在耶稣基督出生时就结束了。除了施洗约翰之外，还有谁在新约中将世界上所有的罪都传给了耶稣，就像亚伦在旧约中为他子民的罪赎罪一样。作为旧约中最后一位大祭司和全人类的代表，施洗约翰在为耶稣施洗时将世界所有的罪都转嫁到耶稣身上。因为施洗约翰将所有的罪都转嫁到了耶稣身上，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而得到救赎。耶稣为了拯救所有罪人而成为羔羊，完成了主 God 所计划的救赎工作。耶稣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把世上所有罪转嫁到他身上的最后一位先知，也是最后一位大祭司。为什么耶稣不能自己完成这件事？为什么他需要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比耶稣早六个月来是有原因的。这是为了履行旧约的律法，使旧约得以完美。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施洗约翰是一位名叫以利沙伯的老妇人所生。这些是主 God 的作为，他计划这些来拯救所有的罪人。为了拯救我们脱离与罪的永恒战争以及有罪人类的所有痛苦，他派遣了他的仆人约翰，然后派遣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施洗约翰被派来作为全人类的代表，最后一位大祭司。女性所生者中最伟大的。谁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施洗约翰。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1章7到14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遭受侵略，侵略的人强行夺取他。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人们到旷野去见施洗约翰，约翰喊道，毒蛇的种类，悔改吧。耶稣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耶稣亲自证据了约翰的伟大，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呢？一个穿着骆驼毛衣服大声喊叫的野蛮人吗？他肯定穿了骆驼的毛，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呢？一个穿着软衣服的人吗？那些穿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但他比王更伟大。耶稣作证说，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在过去，先知比国王更伟大。施洗约翰不仅仅是一位国王，也不仅仅是一位先知，他比旧约的所有先知都更伟大。事实上， 最后一位大祭司，人类代表约翰，比第一位大祭司亚伦还要更伟大。耶稣亲自向约翰做见证，谁是人类的代表？除了基督自己，谁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施洗约翰，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施洗约翰见证与罪的战争已经结束，看哪，主 God 的羔羊，除去获益背负世人罪孽的，是施洗约翰见证耶稣除去了世人的罪。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在女性所生的人中，有没有人比施洗约翰更伟大的人？女性出生者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全人类，除了亚当以外，全人类都是由女人生的。是的，在妇女所生的人中，没有比施洗约翰更伟大的了。因此，他是最后一位大祭司，也是人类的代表。施洗约翰是大祭司、先知和我们的代表。在旧约中，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被主 God 任命为永久服侍者，所有的罪都必须通过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洗净，这是按照主 God 的命令。如果立位人中有其他人敢出面，他必死无疑。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收集木头为祭坛上的火，给动物剥皮，清理内脏，挑选脂肪。如果他们自负地想做祭司的工作，他们一定会死。这是主 God 的律法，他们无法越过界限。世上还没有出现过比施洗约翰更伟大的人，他是所有凡人中最伟大的。自从施洗约翰的日子以来，直到现在，天国遭受侵略，侵略的人强行夺取他。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时，人类的救赎就完成了，信耶稣的人就可以进天国。他们变得义，让我们看看约翰的父亲如何向他的儿子作证。约翰之父撒加利亚的见证。撒加利亚对他儿子有什么预言？约翰将通过向他的子民传授救恩的知识来预备主 Lord 的道路。让我们读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七到八十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主 God 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除去就知道救恩。因我们主 God 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撒加利亚预言了两件事，他预言万民之王已经来临。从第六十八节到第七十三节，他带着喜悦预言主 God 没有忘记他的应许，并且耶稣按照主 God 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从童贞与玛利亚而生，为了拯救他的后裔脱离仇敌的手。然后从第七十四节开始，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侍奉他，这提醒人们主 God 对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的应许。他也曾预言过，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侍奉他。从第76节开始，他向他的儿子预言：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除去就知道救恩。因我们主 God 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他在这里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除去就知道救恩。他说我们会从谁那里得到救恩的知识？施洗约翰，大家能看到这个吗？施洗约翰通过主 God 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主 God 的儿子，除去了世人的罪。现在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主 God 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由古卷无以赛亚三个字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罪除去。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马可福音一章一到五节。当以色列人听到施洗约翰的话后，他们转离了对外邦人偶像的崇拜，并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但约翰见证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使你们回转到主 God 面前。但主 God 的儿子会来接受我的洗礼，这样你所有的罪就会转嫁到他身上。如果你相信他的洗礼，就像你受我的洗礼一样，你所有的罪都会转嫁到他身上，就像旧约中罪通过按手转嫁一样。那是约翰所做的证言。耶稣在约旦河受洗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在死亡河中受洗礼。我们在葬礼上唱道，在甜蜜的时光里，我们会在那美丽的海岸相遇。我们将在那美丽的海岸相遇。当我们死后，我们将穿过约旦河。约旦河是死亡之河。耶稣在死亡河里受洗，转嫁我们罪的洗礼。新约中的按手是什么？耶稣的洗礼。在马太福音三章13到17节中，我们读到，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主 God 的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来到约旦河并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给我施洗。约翰说，我当受弥的洗，弥反倒上我这里来吗？天上地下的大祭司齐聚一堂。根据希伯来书，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是大祭司。他没有族谱，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也不是地上任何人的后裔。他是主 God 的儿子，我们的创造者。因此他没有族谱，但他抛弃了天上的荣耀，来到地上拯救他的子民。他之所以降临人间，就是为了拯救所有遭受撒旦迷惑的罪人。此外，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背负了世上所有的罪。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许了他，你暂且许我，许可吧。耶稣命令了全人类的代表，并低下了头。在旧约中，当向主 God 献祭时，罪人或大祭司都会把手按在祭物的头上，转嫁罪。把手放在的意思是传给。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与旧约中按手的意思是一样的，传给、埋葬、被洗、献祭也是同样的意思。新约是现实，旧约是他的影儿。在旧约中，当罪人按手在羔羊身上时，他的罪就转嫁到了羔羊身上，羔羊就死了。羔羊死后就被埋葬了，按手在羊羔上的人的罪被传给了羊羔，因此羊羔带着罪而死。当罪被转嫁到羊羔时，带羊羔的人是否也成为无罪了？假设这条手帕是罪，而这个麦克风是羔羊。当我把手放在这个麦克风上时，这个罪就被转嫁给了这个麦克风，羔羊。主 God 亲自决定事情会如此，把手放在上面。因此，为了获得罪的救赎、罪除去，一个人必须按手。在那之后，他无罪。耶稣的洗礼是为了洗净、埋葬罪，并将罪转嫁给他。正是这个意思。浸猪般的义是什么意思？就是将罪传给到耶稣身上，洗净一切罪恶。那么，当耶稣受洗除去世上所有的罪时，他们真的都传给了他吗？世上所有的罪都传给了耶稣，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救赎。与旧约圣经中将罪过传给祭物是一样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在约旦河边，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然后，约翰为耶稣施洗。耶稣告诉约翰，何当借着他的洗礼来尽诸般的义。诸般的义意味着罪何事且罪何当，因为他们履行诸般的义是何当的。这意味着约翰为耶稣施洗，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是正确的，从而将世上所有的罪都转嫁给耶稣。主 God 根据耶稣的洗礼、他的牺牲和我们的信心来赐予救赎，全人类都因罪而受苦，并因罪而受到魔鬼的折磨。因此，为了使他们得救并被送往天国，你作为人类的代表和亚伦的后裔，应该为所有人给我施洗。我将接受你的洗礼，我将接受你的洗礼，这样救赎的工作就完成了。然后他允许了，于是约翰为耶稣施洗，他双手按在耶稣的头上，将世界上所有的罪都传给了耶稣。耶稣是洗去我们所有罪的救主，我们因信他的救赎而得救。你相信吗？耶稣通过全人类代表的手在约旦河接受了公生涯的第一次事工洗礼之后，他背负了世上的所有罪，三年半内一边走遍一边传福音。他对那通奸时被抓的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不能定罪她，因为他已将他所有的罪背负到自己身上，并即将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当他在一个叫克西马尼的地方祷告时，他三次祈求天父让杯离开他，但很快就放弃了，并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看哪，主 God 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除去了多少罪恶？世间所有的罪。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主 God 的羔羊，除去或义背负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第二天，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 就大声喊叫，向百姓做见证，看哪，主 God 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 God 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转嫁了世人所有的罪。施洗约翰再次作证。约翰福音一章三五到三六节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主 God 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 God 的羔羊意味着他是旧约中的真实而实在的牺牲实体，为以色列的罪而死。为了你我，主 God 之子耶稣，我们的造物主，降世为人，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恶，从创世之初到世界终结之日的所有罪，从原罪到我们所有的罪恶，从我们的缺点到我们的过错。他用他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救赎了我们所有人。耶稣转嫁了我们所有的罪恶，并给予了我们救赎。你明白这一点吗？主 God 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距今已有约两千年的历史，这意味着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过去了大约2000年。公元三十年，耶稣除去了世界上所有的罪。公元一年是耶稣诞生的年份，我们称基督之前的时间为公元前。那么，自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以来，已经过去了近两千年。公元三十年，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第二天，约翰向百姓呼喊说，看哪，主 God 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哪，他告诉人们要相信耶稣，耶稣背负了他们所有的罪恶。他见证耶稣是主 God 的羔羊，是将我们从所有罪恶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耶稣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结束了我们与罪的永恒战争。自从主 God 的儿子除掉了我们所有的罪以来，我们现在就没有罪了。施洗约翰见证说，耶稣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也就是你和我的罪。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约翰福音一章七节。如果没有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怎么知道耶稣转嫁了我们所有的罪呢？圣经经常告诉我们，他为我们而死，但此时只有施洗约翰见证他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世间的罪有多少罪？人类从世界之初到末日的所有罪。耶稣去世后，许多人做了见证，但只有约翰在他在世时见证了。当然，耶稣的门徒们也证明了耶稣的救赎。他们见证耶稣转嫁了我们的罪，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除去了世人的罪。现在，你还不到100岁，对吗？耶稣在30岁时转嫁了世人的罪。假设耶稣来之前已经有4000年，而且自耶稣来到已经超过2000年了。我们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但结局一定会到来。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迦，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示录22章13节。所以结局一定会到来。我们现在正处于2024年所指示的时刻。基督在公元三十年除去了我们的罪，那是在他死在十字架上的前3年。看哪，主 God 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除去了世人的罪，除去了你和我的罪。自从耶稣诞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大约2000年。我们现在生活在耶稣除去我们罪大约2000年后的时代。在当今时代，我们仍然生活并犯罪。耶稣是主 God 的羔羊，除去了世人罪的。 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从出生的时候开始犯罪吗？还是不是？我们是的。让我们整体来看，我们从出生到十岁都会犯罪吗？还是不会？我们犯罪。那么那些罪都传给耶稣了吗？还是没有？传给耶稣了。因为所有的罪都转嫁给了耶稣，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否则，他怎么会是我们的救主呢？所有的罪都传给了耶稣。从11岁到20岁，我们犯罪吗？还是没有？我们在内心行为中犯罪。我们非常擅长，我们被教导不要犯罪，但我们很容易就犯罪了。而且主 God 告诉我们，那些罪已经转嫁到耶稣身上。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事先把那些罪背负了。而我们通常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多久？假设大约有70年。如果我们把这70年来犯下的所有罪加在一起，那会有多重？如果用8吨卡车装的话，可能远远超过100卡车。想象一下，我们一生中会犯多少罪？这些是世界的罪吗？还是不是？他们是世界的罪。我们从出生开始犯罪，直到十岁，从十岁到二十岁，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直到我们去世的那一天。但所有这些罪都包括在已经通过耶稣的洗礼传给耶稣的世界之罪中。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除去了多少罪？我们祖先，我们和我们后裔的所有罪，直到世界末日。耶稣告诉我们，他洗净了所有这些罪。由于耶稣无法为自己施洗，主 God 派他的仆人约翰走在前面，他是全人类选出的代表，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主 God， 以赛亚书9:6。他凭着自己，凭着他的智慧，凭着他的计划，派遣了人类的代表在前，而他自己，主 God 的儿子，降临为肉身，通过施洗约翰的洗礼背负了世界上的所有罪。这不是一个奇妙的救恩吗？太棒了，不是吗？因此，仅仅只一次，他通过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洗去了全世界人类的所有罪，并通过被钉在十字架上将每个人从罪中拯救出来。他拯救了我们所有人。想想吧，你所有的罪从20到30、30到40、40到60、到70、到100，还有你孩子的罪。他抹去了你所有的罪吗？还是没有？是的，抹去了。他就是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因为施洗约翰把我们所有的罪都传给了耶稣，并且因为主 God 如此计划，我们可以通过相信耶稣而得救。你我都是罪人吗？我们所有的罪都传给了耶稣，还是没有？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的罪都转嫁给了耶稣。谁敢说这个世界上有罪？耶稣除去了世人所有的罪恶，他知道我们会犯罪，也担当了未来所有的罪。我们有的人已经50多岁了，有些人还没活到一半的年纪，但我们谈论自己，包括我自己，就好像我们已经活了一辈子一样。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过着波澜壮阔的生活。让我这样解释一下，浮游的寿命的一半是什么？大约是12个小时。我的天哪，我遇到了这样一个男人，他向我挥舞着苍蝇拍，我差点被压死，你知道。那只浮游只活了12个小时，但他无法停止说话。然而，那已经是他的一半生命了。到了晚上7-8点，他就面临着生命的黄昏，转眼间就面临着死亡。 有些存活二十小时，有些存活二十一小时，有些存活到二十四小时的成熟年龄。他们可能会谈论他们一生的经历，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什么样的呢？当我们活到七十岁或八十岁时，我们可能会说，别让我笑。他们的经历在我们眼中根本不算什么。主 God 是永远的，他为永远而活，他决定开始和结束，因为他永远活着，所以他活在永远的时间框架中。他从他永远的立场来看我们。从前，耶稣背负了世人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三天后，他复活升天。他现在居住在永远之中。现在，耶稣俯视着我们每个人。有一个人说，哎呀，我犯了太多罪。尽管我只活了20年，但我犯了太多罪。另一个人说，我已经活了30年，犯了太多的罪，真是太多了。我怎么能被赦免呢？但我们的主 Lord 在他的永恒里会说，不要让我发笑。我不仅救赎了你们迄今为止的罪，也救赎了你们出生之前祖先的罪，以及你们死后是世代代子孙的罪。他从永恒的时间框架里对你说这句话。你相信这个吗？相信他，并接受白白赐给你的救恩礼物，并且进入天国。不要相信我们的想法，而要相信主 God 的话。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有的义已经由主 God 的羔羊成就了，他背负了世上的罪。耶稣背负了世上的所有罪，他做到了吗？是的，他做到了。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说了什么？成了。耶稣基督背负了世上所有的罪，在本丢比拉多的法庭上被判处死刑，并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约翰福音19章17到20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发生了什么？一起来看看吧。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唯要使经上的话应验。他按经上的话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他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酸酒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酸酒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受了那醋酸酒，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主 God 了。约翰福音19章28到30节。他接受了酸酒后说，成了，将灵魂交付了主 God。 他死了，而耶稣基督在三天后复活并升天。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10章1到9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主 God 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主 God 啊，我来了，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唯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唯要立定在后的。永远的救赎。信耶稣后，我们如何解决日常犯罪的问题？通过确认耶稣已经通过他的洗礼抹去了所有的罪。律法是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儿。旧约中的羊和山羊的献祭向我们揭示了耶稣基督会降临，并以同样的方式来除去我们的罪，以便抹去我们所有的罪。旧约中的所有人民，大卫、亚伯拉罕和所有其他人都知道并相信献祭制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揭示了弥赛亚，即基督，基督意味着救主将会有一天来洗去他们所有的罪。他们相信自己的救赎，并因信仰而得救。律法是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他们的罪献祭，断不能完全救赎我们。因此，完整而永恒的存在、无瑕疵的主 God 之子必须来到地球。他说，他来是为了遵行他天父的旨意，正如为他所写的书中所写的那样，主 God 啊，我来了，唯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唯要立定在后的。我们被救赎了，因为耶稣基督背负了旧约中所写的我们的罪，也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圣洁。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圣洁。我们是变得圣洁了，还是没有变得圣洁？我们已经变得圣洁了。这是什么意思？父主 God 派遣了他的儿子，通过洗礼将我们所有的罪都转嫁到他身上，并在十字架上只一次审判了他。因此，他拯救了我们所有受罪之苦的人。这是主 God 的旨意。为了拯救我们，耶稣只一次献上了自己，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我们已经被圣洁了。耶稣为了我们所有的罪牺牲了自己，他代替我们死去，使我们不必接受审判。旧约的祭物每天都被献上，因为所有新的罪恶都需要另一种祭物才能被洗去。耶稣为彼得洗脚的属灵意义。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中，有一个耶稣洗彼得脚的故事。他为彼得洗脚，是为了向他表明彼得将来会犯罪，并教导他，他也已经救赎了所有这些罪。耶稣知道彼得以后还会犯罪，就把水倒在盆里，洗他的脚。彼得试图拒绝，但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约翰福音十三章七节。这意味着，此后你将再次犯罪。在我洗净你所有的罪后，你会否认我并再次犯罪。即使在我的扬升之后，你们也会犯罪。因此，我洗你的脚是为了警告撒旦不要试探你，因为我已经除去了你未来的罪。你认为他洗彼得的脚是为了告诉我们，我们每天都要悔改吗？不，如果我们必须每天悔改才能得到救赎，耶稣就不会只一次地除去我们所有的罪。但耶稣说他一次就使我们圣洁。如果我们每天都悔改，不妨回到旧约时代，那么谁能成为义人呢？谁能得到彻底的救赎？即使我们相信主 God， 谁能活得没有罪呢？谁能因悔改而圣洁呢？我们每天都在不断地犯罪，那么我们怎能要求每一个罪都被除去呢？我们怎能无耻到天天缠着他求救赎呢？ 我们往往会在一天结束时忘记早上的罪过，并在第二天早上忘记晚上的罪过。我们不可能完全悔改我们所有的罪，因此，耶稣只一次受洗，并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使我们得以只一次成为圣洁。你能明白这一点吗？我们因所有的罪而被救赎只一次。每当我们悔改时，我们就不会得到救赎。还有什么罪是我们必须祈求悔改的吗？没有。通过相信耶稣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包括你的罪和我的罪，我们已经从罪中被拯救出来。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主 God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主 God 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圣洁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会将我的律法放入他们的心中，并将他们写在他们的心思中。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不法。这些罪过既已赦免除去，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希伯来书10:11-18。这些罪过既已赦免除去是什么意思？在10:18中，这意味着罪本身，任何罪，被永远赎罪，无一例外。主 God 已经除去了世上所有的罪。你相信这个吗？这些罪过既已赦免除去，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让我们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如果施洗约翰没有按手在耶稣身上，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给耶稣施洗，我们能得救吗？我们不能得救。让我们倒过来想一想，如果耶稣没有选施洗约翰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并通过他除去所有的罪，他能洗去我们所有的罪吗？他不可能有。主 God 的律法是公正的，他是公平的。耶稣不能只是说他是我们的救主，他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他必须以肉体的方式除去我们的罪。为什么身为主 God 的耶稣要以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知道人类所有的罪，心里的罪和肉体的罪，为了除去人类所有的罪，他主 God 的儿子必须以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受洗，我们的罪就会仍然存在。如果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不首先背负我们的罪，他的死就毫无意义。这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没有意义。因此，当他在30岁时开始公开事工时，他来到约旦河的施洗约翰那里接受洗礼。他的公开事工从30岁开始，到33岁结束。当他30岁时，他来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现在就允许这样吧，因为我们这样做是合适的，以便所有人可以得救并成为义人。这是正确的事。现在，给我施洗吧。是的，耶稣基督为救赎所有人而受洗，因为耶稣受了洗，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而且我们所有的罪都通过施洗约翰的手传给了他。所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主 God 亲自转过视线。即使耶稣是主 God 的独生子，主 God 也必须让他的儿子去世。主 God 就是爱，但他必须让他的儿子死。所以3小时内，全地都笼罩着黑暗。耶稣临死前大声喊道，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主 God， 我的主 God， 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6。 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接受了审判。因此，他拯救了我们。如果没有耶稣的洗礼，他的死就毫无意义。你是罪人还是义人？我是一个内心没有任何罪的义人。如果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没有转嫁我们所有的罪，也没有受洗，那么他的死就无法完成救赎。耶稣为了救赎我们，接受了全人类代表约翰的洗礼，并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审判，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救。所以，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一直遭受侵略。因为施洗约翰将世上所有的罪都转嫁到了耶稣身上，你我的罪都可以得到赎罪。所以，你我现在可以称主 God 为父，坦然无惧地进入天国。希伯来书十章十八节说，这些罪过既已赦免，除去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你们都是罪人吗？现在耶稣已经还清了你所有的债务，你还需要还债吗？有一个人，由于酗酒，欠了很多债主。然后有一天，他的儿子发了一笔财，还清了父亲的全部债务，而且还预付了足够多的钱。无论他喝多少酒，他的父亲都不再欠债了。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预先为我们所有的罪付出了超过足够的代价。不只是我们一生的罪，还有世上所有的罪。这些罪在耶稣受洗时都转嫁到他身上了。那么你们现在是罪人吗？不，你不是。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救赎的福音，我们相信耶稣是多么容易啊。但事实上，这听起来很新鲜，以至于很多人都感到好奇。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从一开始就存在了。我们只是之前不知道而已。水和圣灵的福音一直记录在圣经中，并且一直有效。它一直都在那里。在你和我出生之前，它就在这里了。自地球创造以来，它就一直存在。永恒救赎的福音。我们在主 God 面前必须做什么？我们必须相信永恒救赎的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恶，甚至在你我出生之前就做到了这一点。他把这些罪恶都除去了。你有罪吗？不，那你明天要犯的罪呢？这些罪恶也被纳入世界的罪恶之中。让我们除去对明天罪的忧虑。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犯的罪也包括在世上的罪中，不是吗？他们传给了耶稣吗？还是没有？是的，他们传给了耶稣。那么明天的罪是否也转嫁给了他呢？是的，他把他们全部背负了，无一例外。他连一桩罪都没有留下。福音告诉我们要全心全意地相信耶稣只一次转嫁了我们所有的罪，并偿清了所有罪的代价。主 God 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天上的福音是令人喜乐的消息。他问我们，我除去了你们所有的罪恶，我是你的救主，你相信我吗？无数人中只有少数人回答，是的，我相信。我相信正如谜告诉我们的，非常简单，我立刻就明白了。说这话的人就成为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义人。但其他人说，我不敢相信，这对我来说听起来很新而且很奇怪。然后他问，只要告诉我，我是除去了你的所有罪还是没有除去？我被教导说，你只除去了原罪，但没有除去我每天的罪。我发现你太聪明了，不会相信我说的话。既然我没什么可告诉你的， 那你就该下地狱吧。我们因相信他的完全救赎而得救，所有坚持认为自己有罪的人都必须下地狱，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救赎的福音是从施洗约翰的见证开始的，因为耶稣被施洗约翰施洗，洗去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当我们相信时，我们就变得圣洁了。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多次谈到耶稣的洗礼。加拉太书3:27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受洗归入基督意味着我们在基督里，当耶稣受洗时，我们所有的罪都通过施洗约翰转嫁给他，我们所有的罪都被洗净了。在彼得前书3:21中，这水所表明反省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主 God 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只有那些相信施洗约翰的见证、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宝血的人，才拥有救赎的恩典。在你心中接受耶稣的洗礼及救恩的预表，并得救。